看到第七章的第十节，在大灾难当中，除了有144000以色列人得救，受神的印记之外，更有一大批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外邦人要蒙拯救。第九节说，这些得救的信徒在主宝座前欢呼颂赞神。下面我们来看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七章第11节、12节。我要读启示录第七章11、12两节的经文。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幕感人的宇宙性的大敬拜场面，教会在那里，旧约的圣徒也在那里，大灾难其中得救的圣徒也在那里，现在天使也加入敬拜的行列。在这里我们提两点有关天使的事。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说天使歌唱，而是说话。不过有一件重要的事要留意，就是其他的队伍为自己的得救感谢神，说愿救恩归给我们的神，但天使并没有这样说，他们为神的属性以及他的良善来赞美神，他们没有为着救恩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活物，不是蒙救赎的罪人。我相信你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对天上所要发生的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开阔了你的视野。有许多人以为在天上只有他们那一小撮人，他们那个小教会，或者是他们那个小宗派。其实除了教会之外，还有其他蒙救赎的人。我希望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一点，这样会激励我们更爱神，更用真诚的心来敬拜他。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七章13节跟1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13、14两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一段经文是很有启发性的。有一位长老过来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约翰说，我主你知道。约翰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我并不晓得他们是谁，你要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如果这些人是教会，约翰一定知道。约翰曾经写信给教会过，给他那个时代的信徒勉励他们要彼此相爱，但约翰不认识这一批人。那长老也就是教会在天上的代表，他知道这一批人不是教会，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也就告诉我们，教会不必经过大患难。神把人类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失丧的。如果你想听听神对种族是怎么样的区分，神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2节说，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 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有这三种人：犹太人、希利尼人、神的教会，他们都不要使这三种人跌倒。圣经就是这样区分人类。等到了大灾难起，却只有两种，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神的教会呢，他到神那里去了。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主耶稣所说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神今天从犹太人和外邦人中呼召人出来，归在他的名下。至于教会，他就要被提。今天有些人认为神失败，我很不满意这种悲观的论调。其实神所行的，正如他所说过的，他要在这一个时代中呼召人出来归向他，他所做的比任何一位传道人做的要好。约翰清楚指出，这一批在天上的人不是教会，他们经过了大患难。大患难或者是大灾难这个词是主耶稣说的，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这一大批从患难出来的信徒身穿白衣，那是代表基督的义。他们怎样得着基督的义呢？是因为基督流出他的血。你我之所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神只有一个拯救人类的方法，就是借着信靠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换句话说，如果你的信心是虚假的，不是相信福音的，你就不能得救。接着第三节第四节保罗又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也就是说这不是新的，不是他造出来的，而且是主耶稣赐给他的。他在阿拉伯的旷野三年之久，主耶稣启示给他。他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这是指的旧约，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神的福音。这福音并没有要你做些什么，而是神告诉你他为你做了些什么。这福音也没有要求你要给神什么，而是告诉你神给了你一些什么。神的恩赐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这是神要给你的。你要怎样得到呢？就是用信心。保罗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有许多的恩典，不管你是谁，他都能拯救你。你以为自己污秽有罪， 神就是要拯救像你像我这样的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大批在天上的是从大患难出来的信徒，他们不是教会。所以你的眼界要扩张一点，到天上去的不只是你那个小教会小宗派，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属于神的人。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也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经文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我们从这里确定这些人不是教会，因为教会不会有一个殿的。这卷书的末了，当教会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里也没有圣殿的。在地上会有一个圣殿，但在天上有教会在那里，就没有圣殿。因此这一批人不是教会。经文又说，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这是为保护他们。这一批人经过大灾难，我相信他们大多数都是为主行道的。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我们看见他们是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接着提到的一些事是他们在地上曾经忍受过的，他们不再受饥，不再受渴，他们过去被太阳暴晒，他们也渴求属灵的事物，但现在他们都不必忍受这些了。他们哭过，但现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他们靠着羔羊的血经过了大灾难。弟兄姐妹，主耶稣有其他的羊，他曾经对门徒说过，他们不明白，他说他有另外一些羊是他们不知道的，那些羊是不属这个羊圈的。他今天也可以向教会说同样的话，这一批外邦人就是他另外的羊，是蒙主救赎的，他们不是属于教会的。好，启示录第七章我们讲完了，下面的时间继续向你介绍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记载第七印揭开，就有七位天使吹七支号，这一章会谈到头四支号所带来的审判。我们讲过，约翰在这一卷书里面处理一系列的七，都采用一个方式，就是在第六与第七，不论是第六印也好，第六支号也好，在第六之后就有一个间断的时间。在这当中他用来解释一些事，或者是回答一些问题。到了第七，例如第七印就带出来另一系列的七，也就是说各个系列的七是互相关联的，是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也是属于同一个时期的。我们又讲过，从第四章起所谈论的是将来必成的事，而我们现在是在教会时代。在启示录中就等于现在的事。很多人说，我读启示录总是好害怕。我承认这一点。从四个骑马的出来之后， 地上就受到一连串的审判。不过有一点我们该知道，这些事是在教会被提之后才发生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有圣灵的印记，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你也被提，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福。这七之号给我们看到大灾难期的高峰，七印所带来的审判是由于罪人在没有神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后果。第六印带来自然界的审判，第七印显示神要指挥并且以超乎自然的权力来审判一群悖逆的族类。七印、七号、七个人物、七碗都是关乎同一个时期的，只是各从不同的角度来审判。第一，在七印里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因着人任意妄为的举动而招致的审判。神的审判必要临到有罪的人。在第一印我们看见骑白马的出来，那是代表一种假太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第二印是骑红马，是代表战争的，战争临到，因为它就在人的心里。很多人以为把枪、把原子弹等等的武器从人手里拿去，天下就有太平，这是错误的想法。人心中根本就存着谋杀的念头。第二，在七之号里，就是在这一章里面，就是在启示录第八章里面，我们要看见神直接的行动，就是审判。第三，当我们来到这七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审判是因着撒旦与神对抗。第四，在七晚里我们要看见大灾难期最后的审判，那是因着撒旦以及人对神的背叛而导致神直接的审判他们。在这一章里面有许多象征出现，我们要记住这些象征都象征着一个事实，七号的审判与摩西时代埃及所面对的各样灾殃有很相似的地方。如果埃及所面对的灾是真实的话，那么这里的也是一样真实的。由此可见，大灾难其中的灾祸可怕到一个地步，不是一般的言语所能够描述，就要借助于象征语法来描绘他们。但那些象征都是实在的，他们并非叫人读了感到模糊不清的。这卷书的象征不是要我们靠想象去理解，而是圣经本身给了我们足够的解释。好了，启示录第八章就为你介绍到这里，经文读一遍，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八章，请你看第一节，这里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主耶稣仍然在掌管一切，他揭开第七印就带出七位天使吹号。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是在荣耀中审判全地的主。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幕严肃的景象，主耶稣吩咐地上自然的力量停止活动，因为他命令地上两批特选的人要受神的印记。接着天上大约有二刻钟极静的时间，有人称它为 这是行动暂时停顿的极境，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为什么会有二科的极境呢？这并不是说神不能再忍耐了。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自然界起了极大的变化和反应，连最勇敢的人也恐惧起来。基督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却像刚硬的法老王一样，一旦那个压力离开，他们又恢复过去的恶行。所以在这一段极境的时候，他们又恢复原样，他们亵渎神。也许他们说，那并不是神的惩罚，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些怪现象罢了。这就是风暴前的极境。正如有人说，神从怜悯到审判的脚步通常是缓慢的，是不太情愿的。神不愿意审判，因为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兴起，像在以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片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这是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一节的话。神真是奇妙，他施行审判，但他却又是一位慈爱的神。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三十二节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一段的极境就是从恩典到审判的过渡时间。神正在等候，他今天也在等候着你回转归向他。你可以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他是一位满有恩典慈爱的救主。现在审判就要临到全地了，在审判的风暴临到之前，有一段极静的时间。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这七位天使是特别的一组天使，我相信加百列是其中的一位，因为圣经说他侍立在神面前的。当他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的时候，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撒拉弗也是站在神面前的，不过这七位天使看来不是撒拉弗，因为他们的工作和使命完全不同。七之号对以色列来说有特别的意思，我认为你要知道这一点。在民数记的记载里，神指示摩西制造两只银号的方法。二是见证的数目，主耶稣曾经几次说过，有两个见证人说的事就可以成立。这两只银号是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使用的，而且有两种的用途，一是用来召集以色列会众，二是以色列会众启程的时候用来召唤他们准备启程的。民数记第十章第二节这样记载着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当以色列民进入那应许地之后，这两只号又另有两种的用途。民数记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 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数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要召集以色列民的领袖，就只吹一支号。民数记第十章第四节说，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就我个人的看法，这一支号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说的号同末次吹响的那一支号是相同的。这一支号是召集以色列民中一批人出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跟五十二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很不幸，有些人却认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末次号筒是启示录的第七支号，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关联。请你再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怎么说的。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呼叫声是主耶稣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意思是说，主的声音像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仍然是主的声音，主的声音就像一只号的声音。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说，约翰听了大声音像号声一样，他转过身来就看见荣耀的基督。将来荣耀的基督要把属他的人从世界里呼唤出来。保罗说，号筒末次吹响，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他的意思是指主耶稣的呼唤，那是他向教会发出的最后呼唤，所以称为号筒末次吹响。但是旧约民数记所说的那一支营号吹响，是要召集以色列民中的首领，那与以色列会众在旷野行走没有关系。不过两支营号吹响是用来召聚以色列会众，并且叫各营启程。还有每一边的营要起行的时候，都要大声的吹一次号。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分四组，每组三个支派，而且是分布在会幕的四个方位上。另外还有立位支派的三个家庭，他们是负责钢太会幕的器具的。四加三正好是七，所以以色列民要起行之前就会吹七次号。第一次号吹响的时候，歌下这一组就抬着约柜走在前面，然后是犹大支派和其他两个支派在犹大支派的旗帜带领之下前行。他们个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职责，一切是按次序而行的。我们注意，吹响了七次号之后，全以色列会众就上路了。 启示录的七字号也有同样的正面效果，乃是要召集以色列民